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进到今天的晨兴圣言。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纲要附经文第84页，我们同声宣读第八篇的篇题：基督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阿门。我们再读一遍：基督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先两两导读一下《生命记》21:22-23。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同声宣读《生命记》21:22-23。人若犯该死的罪，被处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阿们。好，这里第一个他画起来就是那个罪，第二个你将他挂在木头上。阿们。这里是预表这个基督。阿们。21:23的这个免得玷污，然后所赐你为业之地。第四处就是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阿们。好，那关于这篇的信息啊，在这个讲台信息里面，弟兄特别说到，他说这一篇信息似乎是众所周知的，就是说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但是啊，好像感觉上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起当年，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高中的特会讲这一篇信息，讲到这个人生的奥秘，讲这一篇信息用了四堂的聚会。我想，奇怪，都已经得救了，怎么还讲这种信息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太熟悉了，不懂得珍赏，所以难怪啊，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主日聚会啊，并不太能感动自己啊。先不说感动别人，自己觉得不太感动，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这就是说出我们的光景。所以今天啊，这篇信息需要弟兄姊妹特别用灵啊，能进到这篇的信息的里面。因为很多东西感觉上好像你很熟悉，但是啊，这里它是要帮助我们带进我们对啊这个基督救赎的工作更深的珍赏里。阿们。这是第一个负担，就是把我们带进对基督救赎工作的更深的珍赏里。好，第二个负担呢，就是啊，借着这个他基督成为那受咒诅的，就是啊，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释放出来，把我们带进这个亚伯拉罕之福的享受里。阿们。好，这是这两篇这一篇信息的两个主要的负担。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把我们带进对基督救赎工作的更深的珍赏里。阿们。第二个就是啊，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借着基督这一个救赎的工作啊，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而把我们带进对亚伯拉罕之福的享受里。阿们。所以这篇信息，一个要叫我们有珍赏，第二个叫我们要有享受。阿们。感谢主。那么请弟兄姊妹先两两导读一下这一篇信息的五个大点。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先读一下第一大点，生命记21:22-23，预言基督将是挂在木头上的被咒诅者。在此我们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阿们。好，第一大点你可以写基督是被咒诅者。阿们。好，第二大点，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好，你可以写成罪带进咒诅。好，第三大点，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阿们。所以你可以第三大点，你可以写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好，第四大点，你可以写脱离律法的咒诅。好，第五大点，你可以写基督救赎工作的结果。阿们。使我们得着蒙神应许之福，就是那灵。阿们。基督救赎工作的结果。阿们。使我们得着蒙神应许之福，就是那灵。阿们。五个大点的这个思路简单跟弟兄姊妹串一下。好，待会大家两两对讲一下。第一个讲到首先这篇信息给我们看见基督他是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所以从这个生命记21:22-23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一位被咒诅者，因为他是那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 Amen。 好，那这一个的基督是那个被咒诅的，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咒诅的出现呢？那是因为这个罪带进了这个咒诅。那借着律法的这个颁布啊，使这个咒诅啊得着完成。阿门。好，那为着这一个在人身上的这个罪，或者说人身上的这个所吃的这个咒诅啊，所以就需要基督替我们成为咒诅，然后赎出我们，好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阿们。最后因着他救赎工作带进的这一个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可以得着蒙神应许之福，就是那灵。阿们。好，请弟兄姊妹两两对讲一下。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宣读一下第一大点，生命记21:22-23，预言基督将是挂在木头上的被咒诅者。在此我们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好，里面有三个重点，请弟兄姊妹对读。弟兄先，犯罪的人可以挂在木头上处死，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姊妹， 们第三一起，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也就是挂在木头十字架上所被致死的，并且他是在被钉死的当日被埋葬。阿们，谢主。好，前两个终点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所启示的，就是就是说犯罪的人是要挂在木头上处死，那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阿们。然后呢，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那第三重点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预言，他的这个应验，主耶稣是怎么的替我们成为这一个罪，代替我们而死呢？他说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也就是什么挂在木头上而被致死的，并且呢他是什么在当日被埋葬。好，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经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哎，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是挂在木头上的，也是应验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阿们。好，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九节，你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阿们。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哎，就是什么？被埋葬了。然后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然后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拿去，免得身体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那这里讲什么呢？其实是说到当日，他被钉的当日，他就被放在坟墓里了。阿门。所以这里就是完全给我们看见，从旧约有这样的一个预表和这样的这个预言，然后到了这个新约，看见这个主耶稣亲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然后成为这个被咒诅者。阿们。好，第二大点，请弟兄姊妹读一下。阿们。好，当我一直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说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也就换句话说，因这罪，所以这个咒诅被带进来。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创世纪三章的十七节，上半他前面还一段话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阿妹，受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应该很熟，好像懂，但是你要怎么讲？但是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当这个地被咒诅了，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地必不再为你效力。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所有的地，不需要你做什么事都会什么呢？长出什么荆棘蒺藜，就是杂草。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也没有。弟兄姊妹，所以啊，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咒诅之下，对神的经纶毫无益处啊。阿们。所以你要看见神为什么要替我们成为被咒诅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呢，因着罪使我们成为咒诅的，而成为这一个就像地一样不再为神的这个经纶来效力。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教我们就会说谎，我们不需要教就会犯罪。所以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因为犯罪才叫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所以这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你我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你还有什么好眷恋你自己的好行为呢？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常常立志为善，但是我们常常却行不出来。所以这就是说出这里给点出，我们看见我们是被受咒诅的。阿们。为什么呢？说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借一人入了世界。阿们。所以就是进到我们里面。好，我们读一下它的终点，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诅，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然后第二，亚当犯罪之后因着咒诅地长出荆棘，所以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 阿们。那我们看里面的终点。好，身为亚当的后裔，所有的罪人都在咒诅之下。亚当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什么？咒诅之下。咒诅之中就是什么？死亡。死亡包括一切的苦难，乃是咒诅的终结。OK， 然后第二终点说，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阿们。对，咒诅的起源是什么呢？是人的罪。阿们。这个罪带进什么呢？带进了这一个的死亡。阿们。好，那这一个的咒诅的记号呢，就是荆棘。阿们。他说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所以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一块地，如果一直都是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无论我们施肥多少，都是长出荆棘和蒺藜，那怎么办？他说就要被焚烧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和情形。阿门。好，第三大点，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什么？咒诅之下。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个律法，借着律法我们知道这一个律，借着律法我们才知道何为罪，这个罪就带进了这个咒诅。阿们。他说咒诅是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的，所以如今律法宣告说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阿们。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在账上。所以没有律法就表示什么？就不知道何为罪。就好像没有律法，如果说没有律法来颁布这个闯红灯是犯法的，是有罪的，那闯红灯叫什么就无罪。但颁布了律法就是什么？但不代表闯红灯在没有颁布之前就没有罪。是因为所以这个就说出啊，这罪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什么？借着这个律法铺路看见，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罪。就好像我们以前住弟兄之家的时候，常常无论有没有写这个牛奶是我的，人喝了觉得很自然。弟兄姊妹，这个是对的，这是罪吗？还是不是罪？是，本来就是罪，但是颁布之后这个在铺路你这个人的光景清醒就是这样的，容易在罪中生活行动。阿们。好，他说因此咒诅与神的律法有关，这是公义之神对罪人的要求。第三，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来到咒诅之下。所以这里就启示第三重点，因着律法的颁布使我们这个就在看见这个咒诅那因着这个咒诅临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想要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呢？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来到这个咒诅之下。正如这里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所说的，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之行的，都是被咒诅的。阿们。好，第四大点。好，弟兄姊妹读一下，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弟兄姊妹画出这个赎出这句话，赎出一面来讲就说出它有附带价，另一面也说出这里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呢？好，律法是和什么相对呢？律法和这个基督相对，这个咒诅和这个福相对。所以今天你看，当我们在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在咒诅里；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就在这一个福里。所以这是一个范围的问题。所以基督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也就是把我们从这一个律法的范围赎出到这一个基督里。阿们。使我们不再凭律法生活行动，凭这个在基督里来生活行动。阿们。好，第一重点，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带出来的伟大工作。他做工担当我们的罪，并除去咒诅。所以他在十字架工作上的两面是什么？第一个，担当我们的罪；第二个呢，是除去咒诅。阿们。好，所以第二重点就进一步来讲，他担当了我们的这个罪。阿们。他怎么担当了我们的罪呢？这里有四个小点。第一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里的木头指，他做是这个指着十字架说的。阿们。第二，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好，第三，他的这个受死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所说。第四，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向罪死，然后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阿门。所以你看见，他是怎么将我们从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呢？乃是借着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阿门。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啊，因为所有的罪都担在了谁的身上啊？在基督的这个身上，因着他担都替我们担当了，所以啊，我们就从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那从今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哪里呢？活在基督里，不要一直活在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之下。所以啊，那立志为善，我们就不用再常常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就不会常常说哦，我真是一个苦恼的人啊。阿门。所以呢，就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都需要什么？我们一再的活在基督里。阿门。感谢主，我们有弟兄。
阿们。对，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阿们。阿们。阿们。所以这一篇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两节的经节。那我们也说过，整个生命记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向我们来启示基督。那生命记怎么向我们启示基督呢？在这个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二十三节，请注意几个词啊，是谁挂在木头上？生命记没有讲基督，它是预言，没有错。那那个人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咒诅的时候，咒诅的来源是什么？是罪，对不对呢？所以他这里说，人若犯该死的什么罪，你要把那个罪圈起来。那他因为有罪，他怎么被处死呢？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刚刚就带我们读过，就是指着他的什么，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呢，到了第二十三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为什么？最后一句话说，因为是神所咒诅的。好，所以这里你有没有看见呢？第一是犯罪，因着罪他要被怎样挂在木头上处死，而这个挂在木头上处死说出他是什么？他是神所咒诅的啊。所以呢，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比前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有没有看见呢？当这位基督来，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比前二章二十四节就对应到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两个东西。第一是什么？罪。 然后第二是什么？木头上。这样看清楚了吗？所以主在木头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加拉太书3:13，他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因着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才有加拉太3:13的结果，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为着将我们赎出律法的咒诅。但是3:13不是结束，就着生命记21:22-23，就是结束成为咒诅。但是呢，这位主啊，不仅要将我们从咒诅中，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14说什么呢？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以主借着他成为肉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目的是什么？叫我们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也就是所应许的什么？那灵。这样是不是清楚了？所以第一大点他讲到这一个生命记21的预表，就是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而咒诅的来源就是什么？人的罪。咒诅的完成和施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律法。到了第四大点，刚刚弟兄就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什么？咒诅，他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不要忘记，基督怎么能为我们成为咒诅？因为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咒诅是从罪来的，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到了第五大点，我们就看见他赎我们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我们就能够怎样得着那个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灵。好，刚刚弟兄已经带我们从第四大点的第一还有二中点，一中点就讲到说这个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带出来的伟大工作有哪两件事？第一，担当我们的罪啊。第二呢，他就除去我们的咒诅。所以第一重点他讲到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不对，对不起，这是第二重点。第二重点说基督在木头上，在他的身子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因着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就替我们受神的审判，使我们能够向罪死了，叫我们向义活着。他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或者说因着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第三重点我们一起读，当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时，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这样清楚了吗？不要忘记罪跟咒诅是在一起的。第一小点，弟兄们来读，荆棘冠冕指明这点，荆棘既是咒诅的记号，基督戴荆棘冠冕就是指明他在十字架上担受我们的咒诅。好，第二小点，姊妹，Amen。 是，阿们。因为基督他代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这说出什么？律法的要求已经怎样得以满足？比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从罪被赎出，罪是不法的，我们是从律法里被赎出来啊。 因为律法的满足要求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怎样？脱离律法的咒诅。今天你犯罪了，律法就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定罪，有一种的要求，有一种的审判，这些都是咒诅，是吗？但是今天这些要求都已经满足了，那你还不在，还是不是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下呢？还是不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呢？不是，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第三小点，来，姊妹继续读。Amen。对。阿门。Amen。好，所以第二、第三小点都是相同的，讲到基督借着他钉十字架，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咒诅，那律法的要求就满足了，所以他能够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第四小点，我们一起来。那借着亚当的堕落而进来的咒诅，已借着基督的救赎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解决了没有？哈利路亚，已经解决了。第四终点，来一起读。基督不仅脱离咒诅，他甚至替我们成为咒诅，这指明他完全为神所立。阿们。他不仅担受了我们的咒诅，他甚至替我们成为咒诅。难怪神怎么样？对，弃绝了他。我们怎么看见马可十五章三十三节，正午到午后三时是最亮的时候，却是遍地都黑暗。为什么呢？三十四节，主耶稣就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神在十字架上离弃了这位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了。第一小点，来，弟兄们，主耶稣是为完成救赎受神审判，神算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痛苦。姊妹，第二，我们的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神也因着阿们，神是因着我们的什么罪弃绝了奴仆救主，因为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他取了罪人的，不要忘记，谁挂在木头上？是那个犯罪的人。其实犯罪的是我们，但基督却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 B， 在神眼中，基督成了大罪人，神就将他当作我们的代替，为我们的罪审判了他。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代替，甚至在神眼中成为罪，因此神审判他，甚至弃绝他。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 Amen。 神审判他这位做我们的代替，就在经纶里面弃。但是这个弃绝不是在数值上的，乃是在哪里？经纶上的。为什么呢？主耶稣由生育的灵做神圣的素质而生，这灵在素质上有没有离开过？
没有。
但是主耶稣这位神人，在他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素质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神圣的什么琐事，然而在他的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什么？所弃绝。好，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另外一页，就是第二小点的最后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这里说到谁呢？他儿子。我们可能强调的是谁？耶稣。耶稣是强调他的人性，但说到他儿子，说到他的神性。所以这一个血，为我们流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他不仅是人，他更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人耶稣。所以虽然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替我们成为罪，神在经纶上暂时的离开了他，但弟兄姊妹，神在数值上有没有离开他？没有，他仍然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的血是他儿子耶稣的血啊。所以第五，来，我们一起来，基督作为 Amen 被钉十字架，并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很重要。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受了神的咒诅，目的是要什么？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在这里他非常强调基督有一个身份，他的身份叫做谁呀？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后裔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有，因为我们也是。对，你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怎么能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呢？我们怎么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有一位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叫做谁？基督。基督他在人性里被钉十字架。如果他不在，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他成为什么？人性的后裔。他必须穿上他的人性，他才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代替，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来受了神的咒诅和审判。就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他才能够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难怪在这个等一下，我们翻过来啊，在这个第五大点，他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啊，他那里讲到说，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什么？要因你得福啊。啊，那这个好，那这个福呢，就是在第五大点所强调的哈。但是呢，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个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一位谁？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第一个说到谁？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是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得福呢？是因为他在人性里所生，为我们钉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每一次读到这一段，我里面就想起大本诗歌138首，不会唱啊，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因，爱言我唱，爱谁谁能测度，我的心哪应当歌唱，对不对？咒诅他受，福悲我享，对不对呢？然后再来什么？苦悲他因，爱厌我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是受咒诅的一般人，但是感谢主， 今天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原来我们需要喝那个痛苦的杯，但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却是神的福杯。难怪我的心啊，你应当歌唱。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饼杯面前，你的心能不能不歌唱呢？你若看见这一个事实，我们都需要开口歌唱啊，这是我们该有的情形啊。好，现在我们接下来来读第五大点。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了 Amen。 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 Amen。 对，信可以接受所应许。基督赎我们出来，脱离咒诅，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里。第一终点，弟兄们，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福是应许给谁呀？但是是为着谁呀？地上的万国，不仅是为着以色列人，更是万国，包括所有的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得着这亚伯拉罕的福。第二终点，姊妹，这应许已经，这福已经在 Amen， 是临到了。哈利路亚，这个应许呢已经成就了没有？成就了。这个说出这福已经在基督里，借着什么？十字架的救赎临到了万国。好，十字架的救赎来成就了这个应许。第三终点，一起来，加拉太三章 Amen。 那灵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借着相信基督所接受的。三章二节，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接受了？你们接受的是什么？那灵。三章五节，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但是是怎么接受呢？还是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是借着我们听信仰。第一小点，神应许亚伯拉罕物质的福乃是什么？这美地乃是做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今天这位基督经过了过程，成为第二小点那灵。这个那灵是复合的灵，乃是神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降下的过程，给我们做我们的。第三小点，一起来。阿们 Amen。 之地的福相符，实际上实话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祝福给他的是美地，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那灵。那灵是复合包罗万有的灵，当我们在那灵里享受主，我们就享受了美地。第四小点，一起来。我们永世属灵的福乃是要承受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做我们的基业。第五，在新天新地的，我们要享受经过过程的三一，就是那包罗万有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今天不仅那灵是我们的基业，将来也是我们那灵是我们永远的享受。第六，一起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信接受那，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你要这样说，是接受那灵的生活。今天那灵已经 作为神的福赐给我们，你所需要的是什么？接受。怎么接受？信。信什么呢？不是信你自己。好，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加拉太书三章的第三节，他说你们是靠纳灵开始，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享受这个福，不是靠肉体来成全。什么叫靠肉体成全？就是想靠我肉体的努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这个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很多的律法要求自己，你越去做你越发现怎样啊？对，我们越痛苦，越做我们越在咒诅之下，咒诅的结果就是死亡啊，是不是呢？然后你最后就放弃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要我们自己努力来做，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接受。你更多来接受那灵。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今天越来越享受那灵的时候啊，你的脾气就变好了。你不用努力克制你的脾气，你的脾气就变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活在神的祝福之下，你享受了那灵，不是靠着肉体来克制肉体，那是没有用的。你需要不断的接受那灵。接受那灵的路在哪里呢？听信呀，弟兄姊妹，你要信。这个信从哪来？你的听，你需要不断借着来听主的话。我们越读主的话，享受主的话，我们就越有一种的信，而这个信就叫我们接受那灵的供应。那第二，最后我总结一个负担。我们这次已过主日，我们讲到这个认罪的生活，生命长大的路，第一要什么？对付我们的罪。我就想到在路加七章四十七节，不是有一个女人拿了膏主耶稣的脚，对不对？用她的眼泪洗主耶稣的脚，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在后面说了一个例子，对不对？然后讲完这个例子以后，他最后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赦罪多呢？因为她爱得多。所以不是因为爱多她被赦罪多，懂我意思吗？因为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被赦罪很多？从一个表现，因为他爱得多。那他为什么爱得多？因为他被赦免很多，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欠的是他所不能偿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越过一种认罪的生活，你要摸着主在十字架上的爱，你一定要认识你是有罪的人。你常常觉得你很好，你就觉得你不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就非常的客观，但是我们越在主的光中，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啊。弟兄姊妹，你才知道十字架的大爱，你才知道基督如何为着你我的罪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咒诅，你就知道那个赦免有多宝贵，你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爱他。所以愿主得着我们，我们更多过一个认罪的生活，叫我们真是看见自己的罪，我们也认识神在救赎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天天放下自己，我们更多的来怎么样接受那灵，我们自然就过了一个在神祝福底下的生活。
刚刚听弟兄姊妹这样的分享，大家有什么印象呢？我想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分享的跟我们享受亚伯拉罕的福，然后应许的那凭着信借着所应许的那里，然后就把这句话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他说保罗问我们，我只问你们，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也就是说，刚弟兄姊妹的这样的分享，我们要得着一个的这一个的启示，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不活在这一个的行律法的这个范围里，关键在哪里呢？他说就是本于听信仰。阿妹，这个听信仰就叫我们能更多的接受那灵，接受那灵就使我们能自然而然的活在 这个在那灵里的生活。阿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一直的听信仰而接受那灵，那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叫做本于行律法。阿们。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嘛。弟兄姊妹，习惯容不容易改啊？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习惯本来就是听到什么我就要去行了，很少就听信仰接受那灵而回转到主的面前。就像已过，不是说弟兄姊妹鼓励大家要戴口罩就讲不要摸头，不要摸鼻子，不要摸嘴巴。弟兄姊妹，你今天摸了几次你的嘴巴鼻子呢？像我就摸了，他说一天根据专家启示一天要摸23次。所以就是说弟兄姊妹，所以这不是我们可以我心里面摸着，不是我们可以来完成的，这需要我们一再的听信仰接受那灵。那将自己活带到这个主的面前，主就能引导我们能过这种的生活，就是在一个蒙福的范围的里面。阿们。
这个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点也蛮多哈，在特别是在主日聚会申言的时候，提醒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这个要点不要太多，我们的重点如果能够一个两个其实就好，那弟兄姊妹们在接受上会比较容易一点。那第二，我刚刚看弟兄姊妹们这个申言部的时候有一个点，它是根据我们周三的晨兴圣言哈，讲到基督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第四小点，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使我们得以向义来活啊。那这个我觉得在经历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些的经历。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客观，但是请记得我们已过主日，我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主祷告，叫我们在这些话中我们真是能摸着主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主在事实上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向主向义活着呢？这个关键在哪里？我就很享受这个保罗他就会有一个，他在5:14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那为什么基督的爱困迫他呢？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你看，这是我们这篇讲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了咒诅，这就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个结果呢？因着他有这样的认识断定，他就被摸着了基督的爱，那个爱使他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这就是向义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我们读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多在主面前祷告，就像我们的信息所说，主啊，叫我摸着你的爱，叫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虽然是2000年所成就的事实，但我们能在其中摸着主的爱，那个爱就叫我们能够向义来活啊！那这个是我们的经历，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多一点在这些话上多祷告，求主在这个光中让我们因着摸着他的爱，叫我们更多的起来，不是向自己活，而向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者活，好不好？